大家平安，今天是耶和华所造的日子，我们要高兴快乐，我们要赞美他，感谢他。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无线的新闻的记者，他常常开始他的节目说，你们已经听到那个新闻的或是阅读那个头条，现在我要告诉你剩下的故事，好像有已经听到那个大概的那个意思，那个新闻，现在要告诉你剩下的故事，就是今天我要做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下礼拜天是什么时候呢？什么节日呢？复活节呢？你听过复活节，我们都知道是耶稣从死里活过来复活了，所以感谢他，感谢耶稣，我们要敬拜他。可是今天我要把那个后面的那个背后的故事给你们分享。其实我们已经举行帮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就是旧约566页。如果你听不懂我说的，因为要一节一节说的，你可以看的，也可以思想的、默想的，神会告诉你。其实我告诉那个我们从以赛亚书开始，我还是先告诉你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常常讲了一个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开垦一个葡萄园，还有那个酒厂。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买了很大的土地，要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最好的葡萄树，也最好的栽培的人，也是最好的压那个酒的池子，那个酒厂都设备都做得非常好了。后来他就是交给佃户来做了。可是你知道，他要修那个季节的时候来到了，他先把一个工人派到那里，说我应该得的份额要给我。可是这些人觉得我不给你了，这个人是谁？所以他们殴打那个员工，那个工人的，把他空手回去了。那个主人，有钱的人呢，他又发一个经理了，比较高的位置，要告诉他们，我应该得到的份额，你现在要给我，因为这个都是我的，要给我。可是这些人，他还是打他一顿，殴打一顿了，好像半死了。他就回去的时候，还是空手回去了。后来那个主人把一些的律师，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想象力，一些的律师把他们那个法律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工厂的这个葡萄园的都是我们的，都是主人的，你也要把一切应该给他的要给他的。可是他们把一个打死了，有另外一个受伤了，有另外一个侮辱了他们，让他有一两个就空手要回去了。后来那个主人说了，我要怎么办呢？他知道我要把我的儿子打发到那里，他们会尊敬他，知道这是我很严重的事情，他会尊敬他。可是你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他说那个是那个继承人呢，我们杀掉他，这个葡萄园都属于我们的。所以他们把那个人那个儿子拿到外面的，杀死了他。后来也说，现在这个葡萄园那还有那个酒厂都是我们的。耶稣问他们，那个主人呢？要怎么办呢？你呢？如果是你呢？我也听过这个故事，在台湾、在香港的时候，也有人有在东亚洲的有设立了工厂的，也设立了非常花了好几亿的钱的，后来要求了应该得到了，本地的人说不，这是我们的，也把他赶走了，也是跟那个本地的政府有关系的，不可以说什么。就是完全都丢了，所以，可是我们会做什么呢？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的， 我们绝对不会把儿子打发派到那里，是不是？如果他们已经单打殴打了，也有一个人吓死的话，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儿子派到那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儿子虽然那个酒厂那个葡萄园非常宝贵的，有价值的，可是儿子更宝贵的。可是上帝也，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跟天父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都是耶稣所创造的啊，他看了一切了都是非常好，他说了要有光就有光，我们就他都创造非常美丽的，也觉得非常好了。后来他也是把人放在那个园子，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让我们作业，让我们做事情的，管理一切的。可是你知道，一般人所有的人觉得，上帝是谁呢？这是我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是人呢，我们是管理这个世界，我不给神的什么荣耀，不要听他的话的，这个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是人，我们就是掌管一切了。上帝要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的，他还是因为他说他不要那个得罪他的人，那个犯罪的人，不要杀掉他，他要想办法把他带回来了。所以神的有恩典的，有爱人，所以他要想办法把我们带回到他那里，带回到他的身边，跟他和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我们都是刚刚读了第一节。他说我们所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好像这个故事也是新约也是用这句话，我们的福音很奇妙啊，很多人不相信的，谁相信呢？好像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办法。我们说要靠耶稣得救，相信耶稣得救，耶稣为我们替我们死了复活了，你相信他，他给你永生呢？谁相信呢？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不，如果你要去天堂呢，要行善，要做好事，如果你所信的善比你所做的坏更多的话，神大概说啊，你是好人，让你进来了。这是人的思想的，可是不是神的想法了。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只有我们耶稣，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基督教说耶稣把一切都做好了，他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认我们的错，回到那里荣耀他，我们都可以认识他。所以我们在那里，他说谁相信呢？没有人相信啊。其实我们在第二，也是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第二节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像生长在旱地的一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个新译本说，他不英俊，不能吸引人的我们的注意，他的仪表很平凡的。有没有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差他到这里，他没有给他很英俊的、很高的、很漂亮的、很好的样子，不，他让他很平凡的，不会吸引人的。如果有十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有耶稣在他们的当中，如果我们完全都不认识是谁，可能我们没有人会说哦，这个就是耶稣，因为他很平凡的。没有英俊的，可能是不好看的，可能是这样的话，因为要吸引人的，不是因为他的说话很好了，或是他的脸孔的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耶稣，所以他在这里说了，他说他将在上帝的面前的长大了，是。我们知道天父一直照顾耶稣，耶稣跟天父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可是耶稣外表，耶稣的就是人，就是这样的。第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受痛苦了，经常忧患，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刚说过了，可是他也是被藐视，被厌弃了，就是他们讨厌他，不可以说一个好的话，对耶稣这个犹太人的领导就是不信的人的，非常不礼貌了。圣经那个马太福音说，他们就往耶稣的脸上吐口水了，用拳头打他，也其他的人也怪了他的脸，啊，非常对耶稣没有礼貌，没有尊敬他，尊重他，他们就是吐口水了，拳打他。怪他，就是我们都知道是这样的，好像耶稣要跟他们说话，他们就转过来背着他，不要听，不理他，觉得我们知道他是谁呢？他是没有学问的人呢，他就是一个从加利利的乡下人，那个外面没有什么学问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而且他的父母也没有不是贵族的，就是一旦的很平凡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厌弃耶稣，讨厌他，藐视他，耶稣我们都知道是这样的，可是第四节说，其实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罚、击打、苦待他。这里也说了，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好，感谢主，我应该受的痛苦，耶稣自己背负了我的应该受的痛苦了。因为我说错了，因为我得罪人，因为我犯错了，我应该受苦了，还是我就这样的。而且也说了，我的忧患，我的忧虑，他也是担当我的忧虑。可能你说，为什么我还是有忧虑吗？如果耶稣担当了我的忧虑呢？我为什么我还有呢？如果我为什么他背负了我的痛苦呢？为什么我还有受苦吗？平常是我们自己的错，平常我们自己犯错了，也做错了，当然也有别人，也有攻击，也有撒旦，有邪灵，也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愿意跟我们一起同走了，可以分享我们的重担，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扶着我们来站起来了，叫我们恢复了，叫我们起立，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可是意思就是说，是我的忧患，他背负，他担当了我的痛苦。还有第一个五节一样的，他说，谁知道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被刺透，还有因我们的罪恶而被了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这里也说了，他说是我们的过犯，他就是被了，也是被刺透。他们你知道用那个刀，那个尖刀的，从前面的出来，后面的刺透了，完全透过他，让他那个血跟血漏下来了。我们记得这里，还有呢，我们的罪恶就是压上他。为人来伤，把一个鸡蛋带来，我没有带来了，可是用你的想象力把一个鸡蛋来这里，觉得怎么样的啊？很脏的，压伤了，不能恢复了。耶稣真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罪恶而他被压伤了，因为我做错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完全压伤了。其实那个，如果你看52章14节，他说许多人因他很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是许多人看见他都很惊奇，因为耶稣的容貌憔悴，几乎没有人的形象。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前，他们常常用棍子、用拳头，打他，打了，一直打了。其实，以后呢， 你不能认得耶稣，没有人他亲密的朋友，他的妈妈，他的都敬拜他的人，看他的脸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的面貌都非常破碎了，他说憔悴了，因为真的他们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鞭打了，因为那个鞭打了，还有一个打他，一直打他，好像最，因为他们真的讨厌了，就是恨恶耶稣，嫉妒耶稣，他们非常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可是这里说我们应该得的惩罚就是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说我受的，我应该受的鞭伤，而在他的身上，他代替你，代替我受这样的死刑了，这样的痛苦了。啊，其实我们再看第四节，他说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罚他、击打他。其实这些人打他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是服侍神，耶稣是。说我是上帝，好像他是跟上帝一样的，他是得罪神的，所以他们以为我们是做神的工作，神是惩罚他，不是我的错，我打他，我修理他，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第四节说，我们以为是上帝责罚、击打、苦待他，其实我们知道是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自己的错，耶稣愿意代替。因为你知道圣经就说了，罪的代价是什么？死亡，死亡。也说了，虽然可能你没有杀过人，可是你还是说谎话；虽然你没有犯奸淫的，可是还是有贪心，或是拜偶像的。我们都是犯过罪的人的，啊，所以都是在耶稣的身上。其实，我听到一个人也分享这个，我没想到。他也说了，你知道很多的坏人，好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一样的，如果我做错了，你管教我，你打我，或是做错了，我不一定会改变的，我就下次比较小心，像比较聪明的，或是想办法的，因为我或是更生气了，要报复你，要做要更不好了。因为如果你就是打了，或是如果你就说我取消了你的债，好像我得罪人，我应该给他们。他说算了，没有什么，我不一定会改变的。可是如果你要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因为你犯的错，这个无辜的人受了痛苦了，可能会感动他，让他改变了。好像因为你偷钱的，你的父母会受很多的苦，要还你的债。你做错了，我打你是没有用的，你不会改变的。可是要你知道了，你做错了，你看了你的家人呢都会受苦了。所以耶稣其实是神的，其实今天是这样的，要我们知道了，我们做错了，我们可能他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想一想，哦，因为我说谎话，因为我犯奸淫了，因为我偷钱的话，耶稣都再鞭打一次，再羞苦，再痛苦了，再加上，再追压上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耶稣是代替我们的，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应该的背负的痛苦了。他是因为我的过犯被刺透了，是因为我的罪恶被压伤了，连你的也是一样的。可是可能你会说了，什么事情呢？我没做什么呢？我不是罪人呢、啊？我没有做什么错呢？什么我神很生气吗？打我呢？我应该得的，我没做什么。第六节，我说要开始给我们说的清楚。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恶、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说我们都是走迷路了， 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都是说我不要听，我要还是做自己的路，我自己做做决定的审判，哪一个是善，哪一个是恶的，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我不用听神的，我知道，我靠自己的聪明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会认得，这个是那个十条诫命的一个例子。因为上帝说不可以拜别的神，可是一般人偏行己路，他们说什么呢？哦，所有的神都一样的，什么神呢？都一样的，耶稣、上帝的、佛或是任何的神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行善，是不是？就是叫你做好了，而且神不会惩罚你，不会生气的，神都是要帮助你、赐福你的，神不会惩罚了。这是走迷，我们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说法来解释我们的神，偏行己路。还有他说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偶像，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偶像。可是人说呢，我要看得见的神啊，那看不见的是什么神呢？我要摸他，要看见他才，而且我看那个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也会帮助我，哦，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不会帮助我们的，没有关系。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哦，我还是要看得见、摸得到这个偶像。还有呢，也是说不可以滥用我的名。可是人说什么呢？人说了，没有关系。虽然我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不用改变的。耶稣还是会原谅的，耶稣还是会帮助的，耶稣还是会听你的祷告，你不用顺服他，不用读圣经的，不用做这些的事情呢，好像是滥用神的名，就是挂名字而已，挂名字基督徒了，你肯定听过了，我是基督徒，我用他的名字祷告，可是其他的时间我否认他，不认识他，做自己的事情。还有呢，圣经也说了，要遵守安息日为圣。圣经说有每一周有一天要休息，也要敬拜神，要休息也敬拜神，做一个圣日。可是人说了，要趁着机会赚钱呢，是不是？有六天的是不够，第七天是该赚了更多的钱呢。所以不要懒惰了，不要懒惰了，要更努力工作了。可是神说要一天的休息，一天的敬拜的时间，一天恢复自己的精神呢，神灵呢，里面的还有家人呢，还有教会的人在一起的，就这样的。好了，也说了我们要孝敬父母啊。我们说什么呢？我偏行就是说父母是谁呢？老人呢？他们不知道什么的，他们是想法是现在没有用的，不会帮助的。不可以杀人，其实我们知道耶稣说杀人恨人，攻击人，用嘴巴攻击人，一样的是杀人的。可是我们说也可以了，他得罪我，我应该杀他，应该修理他，应该说他的坏话，应该骂他，他是笨蛋，他是坏蛋，他是不好的，就是这样的。好了，也不可以奸淫的。可是我们今天说奸淫不是罪了，没有法律说不可以奸淫的，不可以同居的，不可以好像卖鞋子一样的，要先试穿呢，是不是试试看呢，是一样的。可是神说不可以了，可是我们都偏行己路了。不可以偷窃，可是我们今天说自己的路呢是小事情，那个偷窃都是大的，如果就是100块或是10块或是小东西的也可以偷了，这个不算偷了，这个而且这个是有钱的人，这个他们也不算，呵呵，他们不会有什么感觉了。还有呢，他说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我们说人人都说谎啊，没什么。还有不可以贪图别人的东西，我们说应该做梦呢，哦，我要的，我现在我们要想想，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可是上帝还是爱我们的，他虽然我们都像那个羊走迷路，个人偏行己路， 可是说神的方法是什么？把我们个人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被打了，被压伤了，被破碎了，被痛苦了，就是因为你我的罪。好，第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被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那个羊在剪毛的时候就是在剪毛的时候也剪毛也是在人受的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早很早都知道他会代替我们死了，他知道他会死了，他常常告诉他的门徒，我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要攻击我，要攻击我，要打我，要我钉在十字架，要可是我要死了，要复活了。他已经很早就知道了，可是他没有埋怨的，没有恐吓他们，好像他们来教他的时候，他没有说小心啊，你碰到我，我就可以惩罚你，你可以马上死了。我们知道耶稣有全能，是不是？他说什么就有什么呢？他可以用大地震，或是用一个暴风来了，他马上都可以毁灭他们，说一句话。可是他没有开口，没有恐吓他们，没有告诉他们，好像你做了，我要小心。没有，他安静的来到那里没有说什么声音呢，就是因为他在他知道。可是第八节，因受了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人，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他是这里说他是被夺去了，年轻的时候也被剪去了。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在另外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也是中国人的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有一个经理老板常常经过他的办公室那里，他有时候说这个要代表人的生命，好像一公分代表一年的，所以如果神的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活了80公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长的所以他说我已经40岁30岁，剩下的只有就那么多的时间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努力工作了，时间不多我们的剩下的时间没有很多了。可是有没有想到，就也说耶稣的生命都被剪取的话，如果我们以为耶稣应该活着70年80年，可是他说他就把他的剪去了，现在只有那么多了，已经30岁的时候剪去了，应该有更长的。所以这里就这个例子，他说他受了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了，他被剪除了，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的罪恶。第九节，虽然他没有做过残暴之事，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却将他与恶人同埋葬了。他死后也埋葬在富人的墓穴，这个是信里边的，在写那个有钱的人的墓穴。我们知道这也是预言的，这个都是预言的。这个53章从开始，耶稣要怎么样造，他像一根草要长出来了，没有人会注意了，一只草了。耶稣就是很平凡的，也在这里也说了他没有开口了，口中也没有诡诈，也没有说残暴了，可是他们已经把他要跟那个恶人同埋葬了，因为钉在十字架好像是违背法律，所有的坏人那个罪人，他们要把他的尸体偷在一个空地一个空的坟墓都偷在那里。 可是我们知道到最后呢，有一个人叫约瑟，有钱的人，已经有坟墓，已经有自己的墓穴啊，穴就是把请耶稣的身体把它摆在那里。所以这里很清楚是预言的，先知的话预言的，耶稣应该是跟罪人死了，就是跟罪人死了，也是他们有计划跟罪人一起埋葬了。可是呢，最后呢，他是跟有钱的人，有主宰的人在埋葬的，就是预言的。好，第十节，可是呢，然而他被压上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他的性命做了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他必长久活着，耶和华的旨意必在他的显像实现了。哇，很没奇妙。这里说耶稣受伤了，耶稣的痛苦了，都是耶稣痛苦了，都是耶和华，都是天父的旨意，他的意思。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话？如果我的父亲就是要我压伤，要我痛苦了，可是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要做赎罪祭，赎罪祭。我们知道那时候也是神的给他们一个比喻，一个象征的，要一岁的羔羊，无瑕疵的，非常美的，非常可爱的，要杀了，把那个血流出来。代替我们的，我们要认罪，这个血要代替我们。可是耶稣变成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现在不用每年来付一头羊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为永远为我们做的。所以，因为耶稣必看见他的后裔，开始有好消息，是不是？耶稣要活着，虽然他是压伤了，虽然他是死了，是埋葬了，做我们的赎罪祭，可是耶稣要看见他的后裔，他要长久活着。明下礼拜你们都会庆祝了，我们会庆祝了，耶稣活着，永远活着，他要看见我们，看见我要他。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回到天父那里，是不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后来要回来接我们，带我们回去了。所以这里也说了，这个是，你知道，这是耶稣出生的750年前的以赛亚书是750年所写的、所记录的，已经做很多的copy， 很多人的不可以改变的，不可以说是预言的，是神的话、神的计划，已经很早就出来就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说是神的旨意，耶稣代替我们，因为。他会拯救了，做赎救了。21节，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耶和华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公义的仆人的成为义啊，这里很好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他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公义的仆人就是耶稣。我们都被称义了，不是就是赦免的，这个很奇妙，对不对？我犯错了，我得罪神，你也犯错了，得罪神。他不是就是说啊，算了，我原谅你，我不算了，不加给你。不，他说，因为你相信耶稣，因为你愿意跟随耶稣，我就把你称义。你现在不是义人，不是罪人，你是义人，你是好人。你是我的儿女，你我所喜爱的。所以这里也说了，因为我们认识他公义的仆人，我们都被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孽，给我们新的生命。12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与强盛的捐分礼物，因为我要使他为同享尊荣的，跟强者同分战利品，因为他分享了自己的生命，他被列在罪犯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有为罪人代求，也为罪人代求。这还有一个预言，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也一次也开口了，两次开口了，是不是？一个说什么呢？天父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750年已经预言了，耶稣要在钉在十字架上说要为我们求，为我们代求，求神原谅我们。所以他说他是变成伟大的人。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怎么说了，虽然耶稣跟神是同等的，他愿意谦卑下来，也说了他既然出生为人，变卑微顺从上帝，以至于十字架的上，因此他上帝要把他升到最高的地位，是他超过一切指名的名。这里的12节也说一样的，他被位举高了，给最高的一个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预言的，很清楚的。这是耶稣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还有呢，就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苦了，不一定不只是打了他、殴打他、鞭伤他、鞭打他、怪他很多了，他也是受了地狱的苦，受了那个邪灵的、魔鬼的，要好像要加上的那个苦难。我们都知道，圣经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中午时以后3个小时都变，全变都黑了，黑暗了，全地都变了黑暗了。耶稣，其实我们知道黑暗，这个外表是黑暗的。地狱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平常我们觉得是那个火焰，火是，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是黑暗，没有光，一点的光都没有，都没有，就是100%完，你看不到自己的手，就是那么紧，完是黑暗的。所以外面的那个黑天变成黑暗的时候，就是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地狱不是一个地方，不是有人说哦，我觉得你是地狱就是在世上，不，地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地方，耶稣已经在那里受了苦，受了黑暗的在他的里面的，所以他以后怎么说呢？他对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因为他已经在那个黑暗的地方为我们受了苦了，在那里为我们受苦了。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我们都否认耶稣，否认上帝说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可是神想办法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愿意代替我们受苦了。他叫我们做什么？信他，相信他，信从他，跟随他，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得到永恒的生命。现在呢，你相信他呢？你承认他呢？你顺服他呢？我们现在低头祷告，请你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爱耶稣基督，也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意丢弃我们，不愿意就是惩罚我们，毁灭我们。是我们应该得的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犯了错，说谎话，得罪你好几次，我们应该受苦，应该被压伤，应该被鞭打。可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背了我们应该背的痛苦了，他代替我们受了惩罚。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也天父爱我们，你愿意亲自愿意代替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你那里，主啊，我求你现在给信心，给每一位信心，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承认，是我偏行己路，我应该受的 惩罚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我愿意承认我的错，耶稣请你原谅我，天父请你原谅我，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我愿意跟随你。主啊，给这样的信心，给这样的勇气，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你的原谅，让我们称义，因为耶稣的义。感谢你主啊，求你现在在每一个人的心愿情，让我们开口，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灵，能够向你祷告。主啊，感谢你，求你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再说，真的，我鼓励每一位，这个是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你刚听到耶稣从早都计划的，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认识他，每一个人都会跟随他，得到耶稣要赐福给你的新的生命。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求你我们聚会后请你找我，或是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很乐意的跟你分享，你可以确定你有永生。感谢你，好，把时间交给主持人。